各位好，今天5月8号，我是散人，吃了吗？年代。昨天呢，有几位朋友就问我说，为什么魏凤和跟李尚福没有判死刑？我当时我就特别奇怪，我说这个有什，这个难道还要问吗？这个只能证明中国是一个非常幸运的国家。为什么？因为咱圣上圣智不衰啊，就是说脑子还没糊涂，所以他不判死刑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是这样的啊，其实我们可以看从历史上讲。中国的副国级以上的官员，没有真正意义上判，只有一个人判了死刑了。各位知道是谁吧？陈克杰。在他之外，没有任何一个副国级及以上的官员就是判了死刑，然后立即执行的。各位可能说，哎，那不对呀，好多那个文革被迫害致死的，或者怎么样的，不对。49年之后，建政之后。只要是说到了副国级这一块，只有陈克杰一个人是正儿八经的判了死刑，然后是执行了的，其他都没有，他都是通过其他的途径弄死你可以，但是不这么判，所以怎么可能判死刑？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事情是什么呢？是军队这边的反腐啊，本身的这个叫什么？就是他的这就没有过死刑。我们从谷俊山那会儿，你就可以看得出来，谷俊山是2015年8月份的这块那会儿给判的嘛，对不对？罪名是什么呢？贪污受贿、挪用公款、行贿滥用职权，5罪并罚，然后呢，死刑缓期2年执行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没收全部财产，剥夺中将军衔。这是谷俊山一开始的时候就开始。依然按照中共的这个老规矩办事儿的，这个我一会儿咱再聊这老规矩这事儿啊。那往下的整个的，包括这个郭伯雄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包括这个房峰辉啊，对，这词儿他这名儿不太好念。然后呢，那一六这郭伯雄是16年7月份，房峰辉是19年的2月份，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人，徐才厚啊，包括他们这些人。都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判了死刑的，就不是无期徒刑，就是死缓，缓期2年执行。这回呢，其实李尚福跟魏凤和这个还跟他们有一点不太一样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说了一个不许保释之类的，就是说你肯定是牢底坐穿了，不会让你再出来了。这个其实比那个还重了一点，没有，但是不可能有死刑。就很多时候，大家都觉得说：“哎呀，这个应该死刑。”我跟你这么讲，据我所知啊，这个咱就当你当我随便听床了啊。这个是正，确实有考虑过把他们俩判死刑的。就像什么呢？就像两个标志性的事件似的，一个是陈克杰，一个呢是谁呢？是这个赖小民。这两个人当时死刑都是标志性的。一般来讲都没觉得这两个人到能够到死的这个程度，尤其是赖小民，大概是24天就直接给处决了。再除了他，除这这就这一般来讲，中国死刑核准包括怎么样，他会有一定的时间的，尤其是这种高就是稍微高级一点官员都会有一定时间，他不会这么快，24天就直接就从判到死就大概到这个程度上。那本来是说想用这两个人的人头。来这个警示一下，结果也没有。就是最终来讲，为什么我说咱圣上还是神明不衰呢？没有说把这个事情做绝。这个呢，其中有几个原因。首先第一个呀，哈，我们都知道这个谁，这个中共呢，一般来讲叫做这死刑不上大夫。这什么概念呢？就是啊，他这种到了一个级别之上，一般来讲不弄死刑。陈克杰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案例，因为当时他认定的那个受贿的金额是，他是2000年吧，是4000多万，然后呢，实际到手的大概是2900多万，啊，就是算你算3000万，我记得应该当时是2925吧，差不多是这个数。那这样的这一个数字在当年是一个数额特别巨大的，并且还有一是什么呢？他有几个原因是可以判死的。首先，第一个呢，这是拿他呀，一定要立个威；还有一个呢，是这个整个的这个，不光他一个人，他牵扯的事情也是比较多的，哎，包括其他的一些人的这个下边是不干净的这些事情，这个是一种。 还另外还有一是什么呢？就是当时你可以看到副国级的领导人出大事儿之后，他的背景是如何？陈克杰本人他的背景是没有背景，他是一个普通家庭出身的，所以他根本不可能在这个其他这些地方得到这方面的助力。各位，你们还记得有一个陈云说过一句话吗？当时四人帮的时候啊，有过就是有过，大家也有过这种死刑的这种讨论，比如说江青啊、张春桥啊，哎，都觉得说应该给他判个死刑，结果后来终究没有判。为什么？是陈云的一句话，说我们啊这一波人不能够开杀戒，开杀戒的话，以后孩子们不好见面的。这个他其实是作为一个党国的元老，这是一个经验之谈。为什么会这么说呢？因为当年啊，这个中共之间就是他们之间那个互相的杀戮，陈云是经历过的。就互相之间的，你看当年的那个包括是什么，就原来那个什么 AP 团呐，或者中共这个，就他们之间的那个杀戮是非常惨的。陈云作为这个党国的元老，他知道这个东西不能够再后来再开杀戒了。就包括当时老毛，就是你看他那个把这些老帅啊或者怎么样打倒啊或者诸如此类的，都干了这么多的事儿，但是你看他真杀人没有？他可以借刀杀人，但是他一定不会是亲自或者是说这么下命令杀人，这是绝对不可能的。所以呢，就是到这个时候，你如果把这些人给干了，那互相党内的斗争呢，就变得一种什么呢？变成了一种啊，就是见血的东西。见血是最好不要见的。这个呢，也算是我党往文明那一块，就是它像类似于什么呢？我党就学了点文明的这个架势，就是呢，食人族，哎，学会用刀叉吃人肉了。这你说这文明不文明？也文明啊，多少是文明了一点啊。所以你看，就像包括像薄熙来他们这样的，一直也就没有真正杀。那为什么陈克杰会干这事儿？就是他并不在这个保护范围之内，各位，他不算在保护范围之内，他是一个没有任何根基的，不算在这圈子里边的。当时又在那，就或者是说，咱说气氛到了嘛，就把他给干掉了。他就是，这是一个。赖小民这个呢，第一他级别不到，我印象当中他应该算正厅吧，还是算副部啊？也就到这个程度，这是一个。二一个是什么呢？赖小民这事儿吧，他本身来讲不能让他再活着了，再往下不定咬出谁来呢？因为他这个代持的东西，他实际上就是一白手套。说实话，十几亿，哎呦，儿子，祖宗祖宗，咱弄，哎，来来来，过来啊，咱下去啊，哎，你打个招呼。OK，好，这个17亿吧，实际上你说有多少？这个东西在中国的这种高层里，实际上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，这个我们都能理解，对吧？那但是呢，他手上代持过的以及他给输送的利益，就是白手套嘛，那个就特别大了。至于什么女人呐，什么100多个女人那种事情，嗨，这个就是民间传说，咱们就不讨论这问题了。这是，而且赖小民也有一个特点，赖小民也是没有根基的。说白了，他是没有根基的。那没有根基的这样的人，他是应该是拿着什么特困生的那个奖学金上来的，就完全是凭着自己的这个聪明才智。这不，没有任何贬义啊。赖小民是非常非常聪明的人，那个聪明到那种就是你应该来讲是。应该在整个的这个官场里，或者是在经济上，他是有他自己非常强的本事的。这个在正事儿上干的也特别牛逼，他跟某些这个干正事干不了的人，对吧？那是完全不同的事情。所以呢，那你看，再往下让他咬出来，或者是说再牵扯到其他东西，是不行的。所以到此为止，咔叽就给他干掉了。包括你原来的像胡长清、郑小鱼吧。然后还有包括其他一些人，这些人你可以查一下，其实根底都比较浅，那都所以的就都被干掉了。这是在那正部级，这就是省部级这个档次上。但是只要是过了这个档次，或者是你把这个东西平移到军队这一块儿，基本上这个东西就不会有死刑这件事儿，这个不可能让你有死刑。而且威凤和好像我印象当中 是这俩人我有点混啊，是他爹是，哎，不对，是李尚福他爹好像是军队的一个高级官员。魏凤和呢，就是从底下这么一层层上来的。那可这俩人呢，其实呢你也没有办法让他那个分开来判。你比如说你把这个李尚福给那个给死缓，把魏凤和给毙了，这肯定是不可能的事情，对吧？所以呢，这个是没有可能去把他们整个是去给直接判死刑实行的。这是肯定不可能的事情，而且在前面的这些，包括徐才厚，包括像郭伯雄，包括像这些人都没有到这个程度上，怎么可能是让他们这俩人去判死刑呢？对吧？但确实有这个说法，想给他们判，而且呢，就是当时已经觉得说这个，这军队的很多的人都觉得，如果要杀鸡儆猴的话，这两个人有一个人至少他应该是能判死刑，但是实际上这是绝无可能的。还有一个是什么呢？就是整个的这个火箭军这个高官呢，就为什么大家都说想判就会判，有可能判死刑？我这个判断呢是什么呢？因为他这两个人是整个火箭军那一块下来的这个案子，就是整个这个军备这一块啊，最重的一块是最重要的这一块，他出的问题。因为当时的是火箭军的，包括那个现在火箭军的，就是当时的所有的主官。就是几个主官全被拿下了嘛，是从那一条线上走的。而我们都知道，火箭军本身是这个中国共产党最强的保命的底牌，为什么没人敢动它？这个其实最简单了，中国的军队战斗力不管怎么样不说吧，它肯定还是虽然有，但是也没有强到这程度上。最让人害怕的什么？不就是核弹头吗？对不对？这个那这个东西出问题了。那很多人就觉得说啊，那你应该是有可能会判死刑，你这没不可能的事儿。军队这一块这套体系是什么概念呢？有很多时候啊，就是人一直都说，哎呀，咱们圣上那个，要不然有两极，非常两极分化的一个说法，什么意思呢？要不然呢，就是说呢，军队完全的掌控在圣上的手里；要不然呢，就是说呢，军队没有掌控在咱圣上的手里，对吧？啊，那他的这个有很多什么什么代勇士代工叶进功什么，反正那个就是什么张幼侠那件事儿，就说呢说有可能是能够对他进行一定的这种制约，对吧？甚至能够威胁他的大位。其实这两个说法都不完全对，为什么呢？军队我原来跟大家说过，军队这一块儿是没有可能让圣上完全掌控的，因为他不在这个整个体系当中。但是在共产党的整个的体系之下，你让他离开这个合法性，军队的这个合法性，那也是不可能的。所以他跟军队的这个关系是处于一个很微妙的状态上，就是他能够真正意义上的掌控这个人事这种权力，然后能够去撤换这些主官啊，去抓人，但是他依然不可能去把整个的军队给你用这种死，就像斯大林那种清洗的方式，去把他整个给你主官给你杀一批呀，杀一批关一批呀，或者贬一批呀，这些东西他是不可能完全畅行其制的，所以他本身跟这军队是处于一种很微妙的平衡状态。我军队是听你的，而且呢，他也会按照你的要求，或者是说你的权利可以在这儿能够实行。可是你也不能特别过分，你如果一旦特别过分的话，你就有可能是就是很微小，这个可能很微小，但是谁也不敢保证会不会有这种反噬。抓张幼侠本身这件事情，就很多人为什么说，当时我也是觉得说这可能性不大嘛，因为如果你把张幼侠抓了，直接从军事上讲，就是你把这些能够曾经还打过仗的人。对吧？他最后中国打的这个仗，正儿八经打仗，不就是当年跟越南打吗？对不对？那跟印度打那不能算，跟印度打现在都用的是那个冷兵器，对吧？这个你不，那给打过仗的人都给抓光了，这个第一个是一个麻烦事儿。第二个是这个军队，他张幼侠还是属于那种比较有这种，应该叫做，应该叫做威望还是在的，你把他也给弄了。而且那个从这会儿开始，本来能打麻将的四个本来就不满啊，七个应该是7个人的中央军委，后来变四个，现在变成俩，对吧？这个东西你就从打那个从7个人不知道能打什么，可能能摆一个北斗七星阵，四个人可以打个麻将，两个人可以打一个叫什么扣三尖儿，对吧？你现在只能打扣三尖儿了，那你这或者是玩炸金花。 有可能玩这个了。那像这样的这种情况，你怎么指挥军队啊？所以到今天那也没补上。在我印象里，他还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官宣补上，因为那俩人现在还占着位呢，就是他的名额还占着。你因为到现在没有给他全国人大常委会什么的走完这个程序，整个没有走完这程序，其中很有可能其中一部分就是还是要安抚军队，让他不至于给自己反噬。这就是咱们圣上跟这军队之间的关系，既不是说完全的掌控、畅行其制、杀伐果断，又不是说对军队，那你掌控不了，然后呢这边可以制衡你，都没有，是处于一个中间阶段。所以在这种中间阶段的时候，你就不可能去把他的这个主官，这样的军官，直接曾经的主官吧，或者怎么样，你去给他杀掉。这是肯定做不到的事情，但是呢，又要表达一什么呢？表达一个叫做这个从严从重的这种方式，就是在那个哪儿了呢？就是在这个量刑上，对吧？一般来讲，你看谷俊山他是一个死缓，但是呢，包括像是这个郭伯雄啊，或者是他们其他一些人无期或者怎么样，他都有一个有可能出来的余地。这回呢，给他的这个加了一点，就是不许保释。对吧？不许假释，不许，不是保释，是假释，不许假释啊，不许减刑，就是你过2年之后，肯定的来讲，他就是会变成无期嘛，对吧？死缓变无期嘛。那然后，但是你不能够那个假释，不能够那个减刑，就是等于你牢底坐穿，那就是这个已经说比其他的这些人要重一些了，体现于这么一个环境，那没有杀，而且用这种模式。来用这个其实是什么？是给军队的一个安抚，就是说到今天为止，我也不会杀人。说白了，你至于你在那个监狱里怎么死，这是另一回事儿，这是另一回事儿。你像那个薄熙来，我们都知道他肯定是出不来了，对吧？不可能让他出来。那这些你如果说就是如果说，但凡是咱圣上这个龙体有恙，那先死的是谁？薄熙来，不可能让他再活着出来，所以他肯定是出不来了。是怎么死，那是另一回事，但是不能公开杀，就是这其实特别简单。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？就是实际上来讲，在中国的这些这个应该叫做什么刑法里，本身已经曾经把这个经济犯罪尽量不杀，已经其实是有一个说法了，那实际操作中呢，对经济犯罪，包括这个贪污受贿、这职务犯罪呢，一般不判死刑，立即执行，大概是始于2011年到2015年刑法修订以及配套的司法政策，是什么呢？就是后来形成什么了呢？保留死刑、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这种方式。那2011年的刑法修正案呢，第八回就是2011年的5月1号开始实施的，就是一次性取消了多少呢？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，比如说走私文物啊、盗窃古墓葬啊、票据诈骗呢、然后金融凭证诈骗呢，这个原来都是在死刑范围之内的。一个呢是因为经济发展之后，这种经济犯罪增多，那原来的刑法不适用了。二一个呢是国际上呢一直在说中国死刑过于泛滥，就这个一直是那个攻击中国人权的一个模式。因为从世界的这个就法律演进的角度而言，死刑被取消或者是说死刑更慎重，对吧？那是一个大趋势。全世界大概有就是实际执行的死刑，咱别把阿拉伯那块儿的算，那是野蛮政权，咱那些野蛮政权那就不算在内了。真正是大概正儿八经的，按照有正常司法程序的判死刑的并且执行的，中国应该是占了50%以上，至少是50%以上。我记得有人说过占90%，那我就具体的记不住了，大概是这样。所以呢，就把这个东西整个就已经给改了，就把经济犯罪这一块这些大量的罪名就全给拿出去，一次性拿出13个，就是这是中国首次的大规模的减少死刑的罪名。对吧？就是对非暴力的经济犯罪从严控死刑开始，哎，这个呢是社会反应，其实是蛮正面的。 就很多人其实就我说的社会反应，不是说像那些那个所谓的这个不太懂法的人啊，不太懂法的人，就好多人说你这些啊贪污腐败，然后你居然不杀他，不是这样的。经济犯罪就是这种非暴力犯罪，在人类社会演进当中不判死刑，这也是一直以来。整个这个人类的法治进程的一个非常大的进步，这中国很多人觉得说我必须判死刑啊，或者怎么样的，这其实还是一种比较原始的，或者是说更老派一点的这种司法上的思维，那这个是两回事儿了，而且呢也没有出现这种，因为它对整个的体感的这种治安的伤害其实是没有的嘛。对吧？他恶性犯，他非暴力的恶性犯罪，这是两，这个没有对社会的治安有一个更大的一个伤害，这个是一个。那到2015年的时候呢，刑法修正案第九次呢，就是说2015年11月1号的这个施行呢，进一步取消了9个死刑的这罪名，包括什么集资诈骗罪呀，哎，这种经济类的。这个呢，就像当时我们还记得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吴英案，对吧？如果当时判死刑了，后来是这么这个律师就是使劲的去抗衡，最后没有死刑。实际上，你搁现在基本上连这个连有可能不一定能判实刑，就当年吴英那个事情。所以说呢，对贪污受当时对贪污受贿罪这个也进行了一个调整，那就是而且引入了一什么呢？终身监禁的制度。对吧？就是都判死缓的这个重大的、特别重大的贪污犯呢，就是可以决定呢，死刑死缓期满呢是减无期之后呢是不得减刑假释啊，然后呢这个用这种模式来代替，就是牢底坐穿嘛。这是跟原来不太一样的。原来是什么呢？原来如果你要是说判了死缓，2年之后一般来讲就不会杀了，对吧？就变成了无期。无期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有个减刑，过了几年，你可以减刑，减到比如说，哎，我印象当中，中国的有期徒刑是最高是25年还是20年来着？你就减到这个数，然后你一步一步减刑，再加保外之类，你有可能就大概，我印象当中可能坐个几年的牢，就有可能是保外或者假释，就是从死缓到这个。那现在呢，就多了一条，就是说呢，终身监禁。你就可以把他就是直接关在里边，只要不能够假释，不能够减刑，那就是这无期徒刑，就是他的最终刑罚了，大概是这样的。所以说呢，当时直接推动了什么呢？就是经济犯罪的死刑啊，立即执行就数量锐减，这个是数量锐减的。这个东西呢，从好的一方面说，这算是某种程度的司法进步，因为少杀慎杀是。整个的这个中，这包括中国，包括全世界这个法律实践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进步。另外一个是什么呢？坏的方面是说是什么呢？就是大家呀觉得说，哎，我操，他妈的，这终于这个叫什么？应该叫做，就是可以不怕了，就可以不怕了。因为一般来说就是中国就不太有这方面死刑了，这是保护了这个贪腐分子。在那之后呢，中国的这个应该这么讲吧，从2011年以后，中国的这个犯罪分子、经济犯罪分子的这个犯罪数额有一个同比的，就是在死刑执行上一个下划线，就是反比的，对吧？这个是一个下划线，然后那个呢，就是数额就直接就上去了，这也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。所以为什么当时赖小民直接就被干掉了？就是说，中国在这个法律上呢，他是说了说这个，我是慎杀和少杀，可是他没有说取消这方面的死刑。所以当时呢，赖小民他应该是21年啊，是2020年还是21年啊，被处死的时候，大整个官场震惊，因为已经好几年没有因为这个东西杀过人了。所以当时大家都非常震惊，为什么？因为首先就是我上面说白手套或者诸如此类的，还有一个呢，就是18大之后没有收手，用这个模式来给他给杀了。为什么？就是震慑一下官场，说我现在是不愿意说这个拿这东西开刀杀人了，但是你们也别过分，这个死刑这把这个刀始终还是悬在这块的。赖小民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，对吧？而且他的级别也足够， 级别足够的情况下，然后给大家杀鸡儆猴了。所以为什么今天我说这个，是因为当时就很多人就跟我在说这个，魏凤和呀，李尚福会不会有这个问题？我说实际上不会，因为军队的这个关系在这儿呢。就好多人在讲，你看啊，像张幼侠他们，你觉得有没有可能？有没有可能判死刑？我觉得也不可能，对吧？这个那就是真会出事儿了。所以呢，张幼侠他们也最多到这样的水平上，就是张幼侠和那个叫什么来着，我忘了，就是他们也最多是死刑死缓，然后呢缓期2年执行，不得假释，不得减刑，也就到这个程度上，不太可能呢去绑缚武文之外，马上斩首，这个绝无可能的事情。所以说呢，像这种情况出现之后，就我为什么说咱圣上神明不衰呀？就是他在他的想法里，肯定还是希望能够说杀鸡儆猴的。在那之前，比如说古俊山他们那拨人，不郭伯雄啊、徐才厚他们那拨人，那不能够杀是为什么？是因为当时没有掌握这么大的权力，他是在夺权的状况下，如果当时直接的去把他这个把人给杀了，这往下的话，这个执政是不好执的。对吧？那尤其是他还想那个长期执政下去，把这个两届的每这两届嘛，对不对？两届的这个任期制给去掉，那这个原本应该来讲是一个要整个我去夺这个权，但是又让人觉得说我不至于这么狠，对吧？不是那种强力的去夺权，而且他本身那个权力也做不到这个程度上。OK，好，那。就不杀。现在他整个做晚了，为什么还不能杀？就是因为军队的一个特殊性，还有一个呢，就是本身的这些人很多都是军二代、红二代、军二代，你也最好门生故吏遍天下，最好是呢给人留着一条活路，做人留一线嘛，对吧？哎，日后好相见。这至于日后见不见，这事儿咱们再说。但是呢，不能把事儿做绝。对吧？这样的话呢，对自己的这个安危也并没有什么好处。所以你如果不杀人，就是证明大家还维持着这整个这个体系。包括从陈云那会儿开始说那句话，大家尽量的不杀，就是让日后好相见的。那这样的话，这可以就比较温和，政治上不会有过于大的动荡。那为什么就是说魏凤和不算？魏凤和又不是一个，是魏凤和吧？又不是一个那个有根底的，他从底下基层上来的。对，因为这些其他人都没有杀的话，单杀一个人是不行的，大家依然会害怕，人害怕了，要不然噤若寒蝉，那个筛糠嗣鸡，对吧？哎，安卧了，哎，就任你杀戮。还有一个人就有可能真的是勇士带弓入宫门了。那就犯不着了嘛，所以这就是原因，往下的也当然我原因就是张幼侠他们也依然原因是一致的，就不再多赘述了，反正就是这样。所以呢，这个军队的这边的这事情，包括这个官场这事儿，只能够拿下，应该不会说动手杀人的。什么时候复国籍的再出一个人被死刑立即执行，那。你可以这么判断一件事儿，只有两种可能，一种就是他觉得自己的这种大位一定是非常非常稳，永远不可能动摇的，这是一种；另外一种就是他的这个位置已经受到了极大的威胁，才有可能用这种最终极的手段来把人干掉。所以我们可以往下观察，在这段时间里，因为我在年初的时候我说，今年还应该有几位这个非常高级别的官员，就是到副国级这个水准上的，要被拿下，对吧？你可以去看这，你可以去观察这个。如果说依然还是这种不杀人，对吧？以这个为底线的话，就证明这个位置还是稳的，还是稳的，而且是并且是他有大量的这种跟人去做的利益交换、权力的这种交换，然后去保证明年能够继续再往下连任的这些这种应该说政治安排吧，大概就是这样。好，谢谢诸位，跟各位瞎扯几句。